的人其实是这个数字或他 下单的金额其实是蛮大的，才会出现这个状况。
对对，
哦，这个就是资金费率的用法啊。当然如果大家要透过直接单纯的看这个 funding rate 来做这个买卖的讯号是比较不容易了，因为它很多时间那个数据的变化并不是太明显，但是如果是观察一段时间比较异常的高或者异常的负的这个情况，那或许它可以当做一个短线获利了结或者是加码进场的一个机会，或者是 你要做一些放空的短线的操作，这个或许是有机会的。
对， 但一般来说资金费高的时候其实都还是 要注意，但牛市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因为可能大家都是积极进场嘛，很多杠杆啊等等的。
对，
那在牛市可能就是特别像现在这阶段，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会有特别高暴涨暴跌的情况，有暴冲嘛，暴冲完可能有暴跌，那暴跌之后可能有人被清算之后，那资金费率可能又回
复
正常，所以会有这种不断这种现象，可能会在最近就会发生。对，所以回到重点，就还是说资金费率。还是有观察必要，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去年年底嘛，应该大家如果还记得，那时候应该十二月中下旬的时候，那时候资金费率是应该是在整个是最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在节目上有通知大家，去年年底要跨到一月，那时候有通知大家说要比较危险，不要再追高。那时候比尔已经开始要休假嘛，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是记得蛮清楚。那一段我特别提醒大家说，那一段就是在准备迈向新年一月十一号 TF 要选公布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大盘在 BTC 在一个大幅震荡的时候，对，所以可能接下来如果一直持续这样状态的话，也可能会有这种类似大幅震荡的情况发生。那大家去想，如果资金费那么高，一个是如果你做多的话，你会有比较高的成本嘛？像如果年化100%，如果再夸张点150%、200%，也许都有可能看到。那在这种时候，其实你要想，这时候你的对手方是谁？你又做，如果散户一直做多，那对手方一定是交易所、机构、做市商。那他们吃了这么高的这个利息，
对，
那他们也要去对冲他的风险啊。所以这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这种可能暴涨暴跌这种以及清算的情况会发生的。
我现在看一下去年可能在 Christmas 前面，哦，大概都是50-60%了，因为在更早之前可能20-30%或10-10%稍微比较低，但到了尾巴这后面这一个礼拜的时候可能都冲到60-50%、60%这样子，所以应该是那个时候我们有给大家一些提醒了。
对， 对， 对，
因为它很久没有这么高了。
对，没错，
那最近当然最高就可能我们录音的这个当下，目前看起来有，
那今天应该是最近最高
100多，但也不是说看到这100的时候就进行放空，这个是不太
对啊，应该还说就是我记得前几集有聊到放空，我觉得你真的很有经验你在做这事情，如果观众是比较单纯想要投资币的话，就等于说在这时候可以再等一下，那可能会有回调的机会，那到回调多寡不一定让你去上车。那当然如果你觉得就像我觉得一定可以涨到很高，那你什么价位买都可以 OK 嘛。那如果是你是做期货做短线，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就要比较谨慎一点，我尽量不要太高杠杆，小心到时候过山车行情你可能就被刷掉了。
再来就是那个所谓的 open interest， 就未平仓量，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在期货上如果未平仓量非常非常大，那通常也是代表多空的力道在那个地方是聚集的，就是你知道会有未平仓量的意思就是有人看多有人看空嘛，所以这个合约的数就一直累积，那就代表说多方跟空方在这个价位上面它是没有共识的，所以未平仓量才会这么高。好，那如果说假设市场都已经觉得说这个都是一个大多头或大空头，那它未平仓量就会掉了，所以我们没办法从未平仓量就看出后面会涨会跌，但是比较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后面行情的波动的可能性是会越来越高。
对，我觉得接下来波动肯定是会越来越大，但是大家还是要有信心，不要觉得
不要被甩掉，
对，不要被甩掉了因为如果大家有来听上礼拜的节目，或者说有来我们之前3月2号的这个活动的话，就应该知道我是很有信心现在基本面另外一个当然是基本面也很好，我信心不是这种随便 随便自己幻想。现在基本面是真的真的很好，就像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英国今天的消息，然后包括美国 ETF 一直在进来，那现在下一个如果中国资金进来，就香港嘛，从香港进来的话，那其实会更可观，因为中国的体量当然一定不会输美国太多啦，那等于说是最后可能是由中国中资或亚洲资金来去帮各位抬最后一波的这个大涨的行情。对，那当然大家可能会好奇，哎，那到底可以涨到多少，或是说涨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比较好的回调？这个其实比较难说了。那但是从最近的几个月的情况，其实都很明显，就可能有什么大比较重要的事件落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个有比较容易有大回调的时候，就像那时候 ETF 通过嘛。然后最近比较大，可能后天大家可能已经过了3月13号这个以太坊的
升
级，坎昆升级，那这个当然是在业界也是比较大。那当然，以太坊每次升级不一定都说一定会跌哦。过去好几次升级，有时候跌，有时候涨。那当然，上一次上海升级是跌哦，升级完之后少涨之后回档。
对，
但是在今年的时空背景下，我觉得不一定会跌啦哦。就算跌，可能也跌不多，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是涨势汹汹。对，所以真的升级我觉得可能不一定真的有什么马上看到像这个1月11那种比较大的回调，应该我觉得也比较难哦，顶多小震荡这样子。那再下一个比较大可能就是有减半行情嘛。
对，
那减半我觉得当然跌的几率更难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就像我们之前有聊到嘛，就减半之后其实整个挖矿成本都上升。
对
对，然后那在需求下降哦的情况下，那不是需求上升的情况下，供给下降的情况下，那这个价格应该是会更顺势的再往上垫上去。所以应该说，就像我在前几集提到，应该今年上半年都会是一直比较强势的哦这样的一个行情。那真的要比较大，我觉得就是会在升息那一刻啦，觉得是升息这一刻才会是比较有机会有一个大的回调。那升息。不是降息这一刻，降息当然就是可能六月嘛，七月嘛，
对，
我觉得六七月是比较有机会再有第一次的降息。对，因为我们如果回顾这个传统金融或总金的，其实现在美国经济其实还是不错，还是不差。那当然跟欧洲比起来，现在来讲，以前会认为说欧洲会先降嘛，但是最近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这个消息哦，所以可能也许美国先降也不一定啊。但总体来讲，现在因为这个一个是可能会说选举啦，那一个就是当然是美国这个债务其实债务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啦。对，那当然在鲍威尔包括耶伦的这个情况下，可能鲍威尔真的会
有一点政治压力，
对，会有压力需要去降一点。降一点，然后让整个一个是每个财政部哦好耶伦好过一些，那另外一个当然是也有机会能够去修复这个倒挂哦利率曲线一直倒挂这个情况，我就让短期利率能够回来哦，我能够下降一些，让长期能够再回复一下。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降息那一刻我觉得才有觉得会有比较大的回调机会。但是大家要去想，如果你等到降息，可能现在有十个月不知道，然后降息那一刻可能它的价格已经是在maybe 十万或是九，它就要回调10%-20%，它也是在
很难讲，
也是看不到现在的价格啦。
对，
讲实在话，对，所以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错过，我觉得不要错过这两年呢、啊。我自己认为这两年就是一个真正的最好的爆发黄金的时期啊。对，因为上一波是疫情嘛，这个是因为放水，对吧？那不是产业真的有什么太大的变革或进步，但是这两年其实各方面都是什么 ready 要上到正轨道了哦，不然监管，对吧？监管这个包括美国，我上美国嘛，美国可能今年上半年哦，乐观一点，上半年有机会针对稳定币会有个法案。那当然慢一点，可能下半年或是选举之后。那中国其实也表态，我觉得也是一个利好信号。刚好跟比尔聊到，明年2025正式等于说重视哦，把这个加密货币的地位真的搬上台面。 哦，就开始要去规管哦这个资产产业了。哦，所以等于说从以前的直接是强硬的禁止，到现在终于要把它纳入规管。其实纳入规管其实就是变相是承认它的这个重要性跟地位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但可能最近可能都没有人提到。那包括我们刚刚讲 ETF， 所以整体来说，现在是多重的，不管是在技术发展领域，对吧？技术发展领域，我们已经开始有这种模块化，开始有这个 scaling 的这种东西，以太坊的升级的，对吧？有 L2 应该是春天要爆大爆发了，然后又搭配有这个重质押的赛道，对吧？然后整个各方面，然后钱包技术当然不用讲，已经是体验已经快要接近到 Web 2了，所以各方面其实都是在正轨上。然后包括传统金融资产用 blockchain 来做 tokenization 资产代币化等等的，然后包括游戏现在也还没爆发，所以然后还有 AI， 对吧？这个都不用讲。所以现在等于说是，我觉得从基本面、技术面、这个政策面、总经面，我觉得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势上，在这两年我觉得是最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之前还已经错过，但现在还有机会，也就像我说，我们现在可能在中间，对吧？那再上去就说10万啊，或是更高，可能都是非常有机会的。
在刚刚 Kenji 还在讲这个关于我们前几个礼拜谈到的有关比较基本面的变化的时候，我刚刚再帮大家更新一下刚刚我们看这个 funding rate 的资讯，就是说如果按照 CryptoQuant 的资料，在我们录音的这个当下，它是funding rate 大概是 144%。 那这个记录啊，其实也只要回溯到2021年的8月份那个时间点曾经出现 125% 的这个 funding rate， 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高的数字。那如果比较当时的125%的这个状况，是后面行情持续走了一段时间的往上但是后面的波动就开始变大，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接下来说不定在我们录音到大家听到的时候，你已经
开始经历但是这个主要是对合约，你如果做衍生品，
对，
不要影响。
这是合约衍生品，
现货可能我觉得
你会吓到，但是如果是现货报的话，其实它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好，只不过大家要有稍微心理准备。你今天，我现在讲应该没救了，就是
礼拜五，
对，你礼拜五播的时候已经没糊啊。如果你是在礼拜一看到它上72000进场，那你可能中间已经经历了一个心脏很大颗的时候了。好，这个是 funding rate。那 open 这个未平仓量的数字呢？现在的这个数据，也是过去这三年以来的算是新高的一个水位了，我们也只能说它毕竟币价的创新高嘛，所以它的 open interest 啊，
我觉得是有信心的用户啦，包括一些发展嘛，就像那比如说上次聊 ECNA， 它就等于说它这产品就是一定会让那个以太坊的未平仓量一增加，因为它的这个币发的越多，它一定要去做更多的这个开更多的期货，对吧？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反正稳定币，我觉得也是发展，也是在一个良好的势头上啦。我们说现在还是弥漫 USDC 嘛，但我觉得我已经看到 USDC 有开始有拐头的这个现象。随着机构一直进来，他们肯定是会更多的选择 USDC， 或是 maybe 自己做自己稳定币。
Okay，
就像 Ando 啊，他做 USDY 啊等等，所以会有更多这种新的稳定币爆发。对，你看他的发行量，就整个 Total Market Cap 稳定币嘛，就说稳定币加起来，它的这个市值是一直在增长，我就代表它有更多的发行嘛，有更多发行，其实代表有更多人用美元去换的稳定币要进来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对啊，所以那稳定币进来要干嘛？那不就买币了，炒币了？对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稳定币是一直在往上走的，其实跟币价是正向的关系啊。但是现在的点是，现在的稳定币或者是 DeFi TVL 其实都还没有达到之前的高点，都还在走路上，就跟总市值一样。所以等于说，现在 BTC 先创新高，其实是有 ETF 加持下。那反过来说，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到真的很热的阶段呢，因为我们连上一波牛市的这个高点其实都还没有达到， 对，等于说，哎，假设我们能够达到上一波牛市的高点这个体量的话，那你想还你可以去想它可能能够涨多少，这个是、这是最基本嘛。那如果超过，那不就更高了，对吧、啊？
其实像这个 market cap 在2023年就是前半段的时候，算是一个比较低档的位置，
对、啊，
有的在确实。也就代表说那时候很多稳定币是被销毁了，所以就离开这个市场、或钱提走了，所以它的 market cap 就比较掉。那最近确实是明显的在往上走，包含可能大家也可以看到 Tesla、一直有在
印啊，最近其实一直在印、
每次印出来就是1亿10亿这样子印，
也蛮夸张，
他蛮会印，
对，所以说它上涨其实就很正常了，对啊，大家不要觉得哎、它怎么好像很高了，其实一点不高。大家如果去研究做多一点资料，其实就会对自己买入加密货币会比较有信心啊。那如果你都不去研究，你只是看价格，我、好像7万多，好贵哦，200多万一颗，那你当然会觉得不敢买。对，所以还是反正要做投资，你还是要做研究，做研究，你可以有一个参考依据，什么价格你觉得合理可以买，什么价格你觉得不合理太高了，对，你如果有一个长一个，这也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内容，你有一个依据，你在你自己在做决策的时候会比较有信心。
没错，像这个刚这个 Kenji 也特别提到，大家这个几个图都可以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CryptoQuant 的上面看到的，包括 USDC 的整个这个它的 market cap 其实都还没有当年的，
对，应该都没有二一年高，只有 Tesla 有超过了，
Tesla,
对啊，
Tesla
但整体的是没有，
他印钞已经印
了，对，因为他会赚的，他
真的
会赚，
很会。
他们员工好像只有我印象中不到100位，80几位。如果你用他每年的净利润去除啊，每个员工可以一年的年薪可能是6000多万美金。可能比一家公司还要多，
很会赚这样子。
他们那个太会赚钱。
好，那 Kenji 自己服务的公司 Brave， 他们也有最近有一些新的功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其实我们就是做数据嘛。那上次我都有稍微
提到，
简单介绍。那其实现在就是更专注把这个有关投资啦，假如说投资的这些资料、数据、交易相关的数据，能够整理的更简单简洁，大家好使用。我觉得像比尔刚刚提到，或者比尔刚刚看的，比如说 CryptoQuant 啊、Glassnode 啊、Velo 啊这些，其实都比较偏向有经验的投资人或者专业的机构使用了、因为他们不管是界面的呈现啊，或资料的、东西啊，或者说你的使用门槛啊，其实都是比较高、比较复杂。一般散户如果你只是单纯你只想要炒炒币啊，或者可能没有懂太多，其实你要使用起来学习成本是比较高了。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做一个散户就大家可以很快能够使用的东西。那当然我们现在就希望整合各个交易所，主要先 focus 在链下数据，所以我们有整合了比如说交易员的资料，一些可能比较知名的他有在做代单的交易员资料，那另外包括这个合约，像刚刚比尔讲的，比如说未平仓的数据、资金费率啊，或者说一些多空比啊，就大家开多还空开空这些资料。但我们做法会跟比如说 CoinGlass 或是现在一些国外的平台比较不一样，我们就像我刚刚讲，我们希望做比较使用者友善，能够好用。那很多现在的资料它就单纯只是给你所谓的 raw data， 就是原始资料，它没有帮你梳理，等于说你要自己去转化。那如果有些人他不会转化，就其实
就没什么用，
很难用。所以大家如果你去看的话，比如说多空比像 CoinGlass 它有多空比嘛，它有一堆，大家看，但我相信应该没有多少人会用，或者说真的能够使用。看起来其实你不知道它能干嘛，你很难挖掘价值。所以我们自己有用一些方式，一些算法，把它让大家能够看出差异性，就这个你看到这资料能够比较简单能够辨识出，你能够看到找到这个资料的差异跟行情的关联性在哪里。
这里你们特别有画了一些图，譬如说叫做筹码集中度，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台湾投资人来说就有感觉，
就股票的筹码
对对 对,
对，但股票筹码跟合约筹码衍生品筹码就比较不一样，
对
对，所以不能够把它
完全搬过来
类比
对, 对，但是大家还可以有一个感觉，假设筹码往多方、特别集中的这些，你可能要 对期货的交易啊，对合约交易者来说的话，如果集中的比例特别高，那我们就可能要留意那个获利了结卖压出现，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同方向了嘛。
对对对，那因为你想要对手方是谁？如果比如说散户都诸多，那交易所他的制作他是你的对手，那你觉得交易所他怎么做？
对
对啊，他可以去影响一下短线的行情啊，不敢说控制，他影响一下短线行情。对，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交易所其实讲白就赌场嘛。
对，
如果你一直赢，他就输钱呐、啊。像我最近就被一家交易所给禁止交易，
偏激赚太多。
没有没有，就是也是第一次遇到，但是因为其实我没有做 play， 我也不会一直做交易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无聊无聊一些。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就是如果你看好这趋势，其实就是投入，
那
就你就等待你自己有个标准，什么时候出嘛，或者你觉得到什么时候适合去出掉，就其实就不会这么累啊。就像大家如果你去算，比如你单纯买比特币，这两年你可能算一两百趴，应该不止哦，可能有些300%、3-4倍可能都有。如果你是16000就进去，对吧？对啊，所以其实就是很就会比较 easy 一点的。对啊，那回过头来说，其实就是像我们整理下筹码集中度，其实就跟股票概念比较不一样。像传统股票，比如说你可能觉得股东
对
持有，然后很
他的筹码可能包含像大股东啦、或者是说这个外资法人啊，三大投信跟自营商嘛，哈，这三大法人、那或者是以跟大股东了，这个是我们台股的筹码，或者是有些是用券商分点啊当做筹码的一个分散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是台股，有些时候我觉得台股这个解读筹码，我觉得准确度
也是要看情况的，因为很多比较传一般说法就是说什么，比如你很集中，等于说比较好拉盘嘛，筹码分散，等于说大家每个人都有好像不好拉盘，类似这种比较传统说法。但如果在合约市场就比较不一样，因为合约它可能又涉及到现货嘛，
对，
那现货市场就等于说做市场或交易所，它一定有这个能力去运作。那如果比如说你太多人做多，那交易所可以到货来去保护他的空头的部位。那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像之前那什么那个叫做 GameStop， 他就是类似出现这种轧空，就散户去轧掉交易券商
的部位。对
对，那加密货币也许有之后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不知道，但现在是还没看到了。
就是这种在交易所里面出现轧空的情况也不少见，其实也是蛮常见。我记得在 Celsius 他之前不是破产了吗？他破产的时候为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有被轧到我都已经知道他要破产了，所以理论上他要想说一个币要破产了，
你知道这个想
他应该叫跌乱，但是他跌了一小段之后呢，市场上空他的合约量就非常大。这个时候交易所就突然发现说他手上没有货，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就变成说他就只能从市场去进货去补那个他缺的那一块，他没办法再卖了，所以他只能去补，导致呢反而那个币价是出现往上挤拉的情况。
对啊，所以筹码就在合约筹码的运用会跟股票会比较不一样。如果你看到一边倒的情况下比较严重，其实它可能说会有反转的契机存在，对啊。所以我们那个筹码集中度，你如果单纯去比较，比如 CoinGlass 跟我们去比，一样可能是类似概念，比如说可能类似是多空比概念，但你看起来其实你又看到我们的其实是非常好去使用，你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OK， 这个就可以让大家鼓励一下，要怎么样才可以
挖掘？
要怎么样才可以
这样？你说在这边分享，其实我应该说。
他要先一定要先注册 Blab 的，
对啊，注册了你注册就可以使用了，都免费的。那像 Glassnode 啊、CryptQuant 有些都是要付费的嘛。那我们经常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应该，我是觉得还好，但魏就觉得他觉得散户不会想付钱，所以我们就是用就采用就是免费。有一些未来可能我们越做越多，有一些比较好或比较进阶的数据，可能就是你需要串接 API， 但你不用付钱，但是你需要串接 API，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数据。这样子，然后你就注册。现在基本上我刚刚提的，比如说筹码啊、异常涨跌啊、资金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免费看。对，
好啊，这个应该会是我们台湾应该是唯一一个项目。现在是，
对啊，台湾应该就我们
本土的
做这个
数据的串接的资料。
对对对，
好啊，这个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大家有机会上去试一下、哦、应该对大家在操作上或者是让各位、抱着这个币你稍微有点信心，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帮助。
对啊，因为像我刚我们有聊资金那个，我们现在 有做一个资金短缺率，其实就是用资金费率这个东西来把它转化的。那差别就在于说，其实如果大家 去看的话，其实可以发现当资金短缺率高的时候，那在比特币的短线行情上很容易就是见顶会开始修正，那当资金短缺率比较低，资金充沛的时候，就等于说市场还比较冷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不敢买啊干嘛的，那时候可能就是在谷底期。对，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用这也可以用这方式去购买现货啊，
对，
以这个补货啊做参考啊，等
顶部出一部分啊，留一些子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协助大家在市场上你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操作成绩的一个工具了。
对对对，
好，那今天时间我觉得我们后面可能要剪掉一些
我也讲太多。
好，那我们就大家有机会上去
讲太丰富了，
试一下这种操作面的东西，大家还是应该会蛮有
兴趣的。对啊，自己也可以研究一下。
对对对 对，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咯。
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